那现在他们觉得，如果什么都没有，我们还要继续建造吗？如果什么都没有，我们还要坚持下去呢？但是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主的话就说：“你们应当刚强。”他对所罗巴伯说，因为所罗巴伯是可以说是政治的领袖，那么约书亚呢，可以说是宗教的领袖。他们既然带头的，他们应当刚强。但是最重要的，这地的百姓，你们都当刚强。这话不是对巴比伦人说的，巴比伦人太远了，听不见。只有回到耶路撒冷的人，他们才听得见。所以说，这地的百姓，你们都当刚强作工。所以这些话不是对着失落的十个支派说，他们已经听不见了，他们不知道飘落到哪里去。这些话也不是对巴比伦的人说的，那些犹太人说的。他们虽然是神的子民，他们听不见，他们选择了故意听不见的，所以他们仍旧留在巴比伦。可是呢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主的话很清楚，就是说，主说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，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，那是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，你们不要害怕。好了，你既然看不见这些荣耀，有什么东西能够鼓舞我们？所以当然我们需要主自己的话来鼓舞我们。所以下面第六节，万军耶和华如此说，过不多时，不要再等多久，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，沧海与旱地，我必震动万国。所以你看见神要震动，要做一番震动的，像这两天你看神在美国的确做了震动的事情。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，这个万国的珍宝在希伯来的原文是万国所巴望所想望的就要来到。所以什么意思？有一天神要叫万事互相震动，天跟地，沧海与旱地，还有震动万国。结果呢，你看见我们主就降生在伯利恒，那个万国所羡慕的终于来到了。只要他一来到，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这殿满了荣耀呢？因为万国所羡慕的终于来到这个殿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殿有没有荣耀，不是问说到底是不是用所罗门的木头石头香柏木，或者用所罗门的石头盖的，不是，大理石盖的，不是。什么时候这个殿只要被基督所充满，只要基督来到了他的圣殿，我必使这殿满了荣耀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我们心中的荣耀是外面的，但是主说有一天等到弥赛亚真的降生在伯利恒，人类的救主真的降生在伯利恒，那请大家记得，我就要使这殿满了荣耀。那么这句话是怎么说的？所以不要忘记为什么哈该书是连在以西结书下面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如果没有以西结书，你就不大懂了这段话什么意思，你也似乎懂了一点，似懂非懂，但你并不彻底的明白，你不真的明白它。如果大家真的只读了以西结书，你就明白。我们不是读过以西结书吗？以西结书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，神荣耀的形象，然后就根据那个荣耀就解释了以色列的遭遇，就解释了以色列的历史，不是吗？还在以色列圣殿还没有被挪以前，还没有被拆毁以前五年，那么以西结书，只有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荣耀慢慢从圣殿里面就撤退了。我们这神的荣耀本来在哪里？本来是在至圣所里面，他是看守神的荣耀是在基路伯上，那基路伯是看守神的荣耀的。 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你以西结所看见那个神荣耀的形象，慢慢慢慢的，他在第一章所看见的，等到圣殿还没有被毁以前5年，他已经看见了别人所没有看见。他看见了什么？他看见了神的荣耀，就从他的就至圣所，就从他的至圣所，就圣殿最深的地方，就慢慢慢就撤退了，先到了门槛，然后呢依依不舍的就到了东门，那么就升到天上去。按理来讲从此他就升到天上，没有，他就在橄榄山又停了一下，回过头看一看，最后圣殿才升到天上去的。这是以西结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如果你要解释以色列的历史，很清楚给我们看为什么以色列人他的圣殿最后被拆毁了，被火烧了，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圣灵借着以西结来告诉我们，圣殿所以是圣殿，因为神的荣耀在那里。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撤退，那个房子跟别的房子是一样的。如果一把伦敦大火可以把伦敦的好几条街烧掉的话，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和普通的房屋是没有什么两样，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。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，你可以挂个牌子是什么教会，但是问题要问说神的荣耀在不在。如果神的荣耀已经暗中撤退了，我们不过成为社团里面一个就是。今天在美国，在纽约，你一登记就是可以一个社团，太多宗教的社团没有错。但是今天我们问的不是到底我们跟对政府登记了没有，我们也不是问说有没有挂了牌子，我们要问说神的荣耀在还是不在。如果因着我们不忠心，神的荣耀渐渐的撤退了，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了吗？既然这个房屋跟别人房屋不一样，既然耶路撒冷和纽约是一样的，既然耶路撒冷和伦敦是一样的，伦敦一把大火，耶路撒冷同样有一把大火。所以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后来5年之后，果然你看见耶路撒冷被焚烧，然后你看见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这是解释，这就是对于整个以色列历史的解释。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以前，先是什么？耶路撒冷城要被烧毁，先是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那你怎么解释它？很简单，因为神的荣耀已经撤退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你再读圣经，你读的但以理书，圣经怎么形容神呢？天上的神，本来在创世纪是神是天地的主，他是天的主也是地的主。现在呢，神从地上撤退了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找神的同在，只有到天上去，明白？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同在已经撤回了。所以这就是以西结所给我们看的故事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当你读到43章的时候，告诉我们说根据以西结的预言，神的荣耀回来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神的荣耀会怎么回来？他回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？所以慢慢你就发现说，原来神回来的那个殿跟原来殿不一样，有两点不一样。我们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大家复习掉，有两点不一样。第一，尺寸比从前还要大，尺寸比从前还要大。那到底有多大呢？我们知道，让大家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，你就知道是耶路撒冷有东山有西山，那么这个就整个耶路撒冷。东山呢就是摩利亚山，我们读圣经的摩利亚山，西山呢就是西山，然后中间有个中央的山谷。所以你就知道说摩利亚山呢是两座山里面的一部分，这个是整个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就今天整个旧的耶路撒冷。那么在整个的东山摩利亚山最北边是哥哥他山，我们的主在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最南边靠近山谷的是锡安山，那么中间那一块呢叫做圣殿山。所以你知道圣殿是盖在哪里呢？是盖在摩利亚山圣殿山的那个部分。 所以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大家都知道。那么这个圣殿山，这个圣殿山到底有多大呢？那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就是在这个希律那个时候，他呢，因为把过去的那个整个的摩利亚山呢，把它铲平了，而且把它扩大了，所以原来是过去所罗门广场的两倍那么大，所以现在是长方形的，长方形的。那从东边到西边有五个足球场那么大，南边到北边有六个足球场那么大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圣殿广场有多大呢？有36个足球场那么大，美国的足球场那么大一个地方。所以大家如果去过以色列，去过摩利亚山，去过圣殿山，你就知道它像这个飞机跑道一样。那这个大小是多大呢？那大小可以说是36个足球场那么大，清楚吧？好了，那现在呢，如果我们在这个36个足球场里面要找到原来的所罗门的范围，那么大家如果今天去以色列，你都能够找到，就考古学告诉我们说，当时所罗门的广场到底有多大，是500轴乘500轴。那么大就在这里面有500轴乘500轴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读这个什么，如果读以西结圣殿的话，这个以西结圣殿的大小啊，是500乘500轴的36倍。意思就是说，它的长呢不是500轴，是500轴乘6。然后那宽呢也是500轴，不是500轴，是500轴乘6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整个的那个广场呢，就换意思就是说，整个的圣殿的广场在以西结那个时候有多大呢？是所罗门广场的36倍，也是现在大家所知道那个摩利亚山的18倍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那么到底我们刚才说过，比整个的圣殿广场大36倍，到底有多大呢？那个大小就等于现在的老城的大小一样。所以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等到主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他回来那个圣殿的尺寸是跟原来不一样，比原来大的不知道有多少倍。那现在有很多人说这是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你今天到过耶路撒冷都知道，到过耶路撒冷你就晓得说圣殿山就是那么大嘛。所以如果你要把你现在有个圣殿是摆那个山上，而且那个山上大小跟现在的老城一样大，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大家忘记了，你读圣经你就知道，当他主回来的时候，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。所以那有一次全球最后的这大地震，因着大地震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见有一部分的犹太山地就变成山谷了，但有的地方呢就鼓起来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特别在以赛亚第二章，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末日，圣殿这座山要超过万里，它比所有山都还要高的。那现在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，你就知道说橄榄山起码就比圣殿山要高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到了有一天，一定经过这个地球板块的移动，神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事。所以一面呢，你看见吗？神就把这个圣殿山就把它高起来了，而且扩大起来了。所以主回来的时候，是回到尺寸比原来所罗门圣殿要大很多很多的圣殿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，那个圣殿从他的宝座里面一定流出活水的江河。在过去所罗门圣殿从来没有发生过，你如果到圣殿里去敬拜就好，敬拜什么？敬拜就表示你欠什么。现在呢，你牵牛牵羊，因为你犯了罪，所以现在你看还有你靠着祭司能够来到神面前。所以很明显，你来到敬拜的时候， 你给我们看，所以你给我们看整个旧约的思想，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。但只有新约告诉我们是神爱世人，什么意思？你来到神面前，就来到生命的泉源面前。如果从宝座呢？